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31日，在这次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称30年前的6·4事件是大屠杀；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敦促中国政府为1989年6月3日、6月4日屠杀平民的示威者负担起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税正在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来自韩国的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处决了多名参与河内峰会的高官。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称30年前的6·4事件是大屠杀，并表示美国政府今年仍然将就6·4事件发表声明。这位发言人还谴责中国共产党政权系统性的践踏人权。在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美国之音记者问到了中国政府在6·43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封锁相关新闻，并打压试图纪念6·4活动的人士的问题。4月份新上任的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说，我们当然看到了那些报道，非常令人不安。他说，我们不应当忘记那起事件，那是对和平抗议者的大屠杀，我们不会忘记无辜生命的惨痛损失。我们每年都对那些仍在哀痛中的家庭表达我们的深深的遗憾和悲伤，今年还会这么做。但我认为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样，美国已经呼吁，而且我们会继续呼吁全面和公开交代那些被打死、被拘捕和失踪的人的下落。我们希望释放那些因为努力以维持天安门广场的记忆而被关监狱的人，并停止骚扰示威参与者和他们的家人。他说，这是系统性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侵权，可怕的侵权。我认为这是我们在当今世界看到的正在发生的更为悲哀的事件之一。1989年6月4日晚和1989年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凌晨，中国共产党政府出动军队镇压了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民主示威活动，至少有几百名平民被打死打伤。中国官方称那是镇压反革命暴乱。中国政府多年来坚持声称对6·4事件早有定论，中国在走当局认为是正确的、最符合人民利益的路。在6·43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国当局展开强力维稳，多位意见人士的行动受到限制，还有的被失踪和拘留。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表示，中国政府应当为1989年屠杀示威者的行为负起责任，有关当局应当彻底停止骚扰悼念6·4的维权人士及死难者的家属。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6·4屠杀30周年后，中国当局仍没有承认暴行，也没有赔偿死难者及其家属。他还说，掩盖6·4真相，在全国加强高压统治，只会激发人权人士追求人权与正义的决心。中国当局1989年动用军队在北京镇压民主示威的6·4事件3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北京当局在中国各地加强警戒，严防悼念6·4的活动。一些维权组织说，北京和其他地方的政府拘捕或警告活动人士、律师和记者，当局还以技术原因为由关闭了一些直播网站。人权观察说，6·4屠杀至今仍然是中国互联网上审查最严密的主题之一。 2019年由多伦多大学和香港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至少有3237个涉及六四的关键字词遭到审查屏蔽。今年四月，中国当局要求所有的网站移除徕卡相机公司制作的一个宣传电视视频，因为内容包含著名的坦克人的影像。一首1990年发行的广东话流行歌曲《人间道》，仅因为歌词间接影射六四，便被从所有的中国境内的在线音乐商店下架。本星期早些时候，中国青年艺术家张悦北京举办的中国知名当代艺术评选活动 AAC 艺术中国第13届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得年度青年艺术家称号感言时，提到了六四30周年，随后有关他获奖的消息被全部封杀。人权观察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政府通过解决与六四事件有关的人权侵犯问题，纪念1989年六四事件30周年。中国政府从没有承认屠杀责任或依法追究官员的杀人责任，也拒绝对事件进行调查或公布死难、受伤、强迫失踪、判刑监禁的人数的数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他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正在给这个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中国正在被削弱。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中国很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上午动身前往科罗拉多州空军学院发表毕业演讲之前，在白宫南草坪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中国可能限制稀土出口来反制他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的问题。特朗普总统没有直接回答稀土的问题，而是表示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干得很好。他说，中国非常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中两国本来有一个协议，但中国毁约了。他坚称，关税是由中国而不是美国纳税人来买单。在美中双方经过11轮的贸易谈判无果而终之后，特朗普把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从以前的 10% 增加到 25%。 美中贸易战不断升温，引发一些人的担心，中国可能会把电脑等高科技产品所必需的稀土作为贸易战的筹码。美中两国都表示要继续进行贸易谈判，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谈判会很快恢复。中国当局正在强化反美的舆论宣传，指责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行动是经济霸凌主义。在另外一方面，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说，朝鲜处决了他的美国事务特使金赫彻以及今年二月在越南的第二次美朝峰会中与美国进行工作级别谈判的外务省官员，认为他们对美朝会谈破裂负有责任。朝鲜日报援引不具名的朝鲜渠道的消息说，金赫彻被调查之后，与其他四名外务省官员今年三月被处决。美朝第二次峰会之前，金赫彻是美国朝鲜问题特别代表比根的朝鲜方面对口联系人。朝鲜日报还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在越南河内二月峰会之前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口联系的高官金英哲被解除了职务，被送到了北部的慈江道做苦役和接受工作教育。朝鲜日报报道说，在河内美朝峰会上为金正恩做翻译的申信英已因 被关进一所政治犯集中营，罪名是在翻译中犯有重大错误，破坏了金正恩的权威。一些分歧人士说，金正恩展开大规模清洗是为了转移朝鲜国内的动荡，人们对朝鲜国内的动荡以及广泛不满的注意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遇难者家属群体天母母亲的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1989年6月4日凌晨，她19岁的儿子王楠在天安门西南侧长安街南口头部中弹身亡，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穿出。以下是这次专访的第一部分，张先玲叙述了六四镇压后她长期受到严密监控，以及同其他天安门母亲一道在和平理性坚持抗争的情况。她指出，六四30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她家周边的维稳力量明显增加，有3路人马严防记者接近。
一路是这个国保的，一路是这个派出所的，一路是这个社区的，所以就是街道的。2辆车，原来只有1辆车，现在是2辆车。反正是重兵把守吧。人家连他们都自己的人都笑了，他说你那是副总理级的了都。
那他们有没有骚扰你呢？
没有，他们就是，我不是说了吗？他们现在都是和谐违法，非常那个态度非常好。违法是违法，态度非常好。
加强了防守是吧？加强了这个监控。
所谓对记者的，对记者的这个不是监控我，他是监控记者，不让记者来找我。他是这么说的啊？我要出去跟着我，就他怕记者在路上找到我，严防记者。
就是这几天是吧？
对，恐怕一直到6/4吧，都这个状态吧。来人各个他都要查你是哪的，干嘛的什么的。
那你出门呢？出门他跟着你？
跟着我买菜他也跟着。我看病他也跟着，我去做头发他也跟着，他怕我在理发馆见着记者，或者在菜市场找到记者，记者找到我什么的。不过确实也有一次，很早以前是清明的时候，有一次真的是记者在饭馆里找到我了。
现在出去自由吗？
出去是自由的，但是他们的车他们会跟着，是有限度的自由吧。出去他要跟着你，完了。坐他们的车，
就是你想去哪儿都可以吗？
应该是可以的吧，但是我没有提出过去，就他们禁忌的这，比如天安门呐、比如什么这种地方没有说过，但是反正公共区啊等等，他们都不会说什么。朋友家去也没什么，说朋友家也没问题。
有人来你这儿看你呀、来做客呀，方便吗？
就看我做客都是可以的，记者是一般来不了的，要是朋友，他就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是有什么事情来看看我呀，这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他要可能要看身份证之类吧。
他跟你明确说了吗？不能有媒体来访问吗？
对，明确他早都多少年前就跟我说过了，说我们这个就是来你门前设岗，就是因为你要接见记者。如果你能答应不见记者，我们就不设岗。我说那我不可能答应你。我说我的底线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媒体的任何人，来他想来采访我肯定接受，但是我说的也都是六四这些事儿，别的事儿我也不懂，也管不了。那说他们就是说那不行，那我们就只好要设岗，那你就设呗。这个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就是每年都提这一套，反正我每年都是这样的回答吧。
如果我们要来当面采访您，可以吧？
他不会让你进来的，他们是不会让你进来就是了。你要是媒体，他肯定不会让你进来的。因为我的电话都是监听的，你说你几点几点来，那他肯定就几点几点知道你都是媒体的，他们都要问的，因为他疑惑你，就比如来看我的朋友什么的学生，如果他觉得你是媒体，他也会问，他说你是哪里的呀，有没有那个身份证什么之类的，就这样。
看你的人是哪儿的呢？
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的，他底下的派出所吧，但是他隶属于北京朝阳区公安局吧。 都是便衣，在电梯口一个，楼梯口一个，楼下有一个，还有一辆车，就这样的一个装备吧。
就是24小时上岗是吗？
基本上吧，晚上他大概太晚了也就不在了吧。我也没有注意过他们几点是几点，总归是早上7点他们肯定就在的，晚上几点走我也不知道。
六四30周年呢，你有什么安排吗？
每年我们就六四这一天，我们难属就是在万安公墓的难属，全部在万安公墓来攻击，这是每年约定的。然后每年都有一个文件，我们今天已经发了，对吧？
30年过去了，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需要表达的？
六四是一个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的国家犯的一个屠杀的刑事案件，因为是你是政府调动正规军或荷枪实弹的用真枪实弹来杀害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平民，这就是国家犯罪，这是国家的罪行。所以说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或者负责任的一个执政党，早就应该把这个问题解决。你杀了人怎么能够这么多年30年都不追查呢，对吧？所以我们的要求就是真相。什么是真相？你杀人了没有？你为什么要杀人？你杀了多少人？这不就是真相吗？对不对？你要把它说清楚啊。就是交通肇事还要追查责任呢，你政府军公开的开枪杀人，这么大的一个刑事案件，你3年都不再说的自己骗自己，只能代表他们内心的怯懦和一种自欺欺人吧掩耳盗铃那种行为，这种东西是哄不过去的。第二，我们的要求是赔偿，你要立法，我们做个案交代，立法道歉，进行赔偿。第三，就要追究责任者的刑事责任，谁指使的，谁决定的，为什么要动用军队来打老百姓？而且平民和学生当时的要求是什么？是反贪污反腐败，现在你们是不是贪污腐败？现在你们自己是不是也在反贪污反腐败？学生在30年前就提醒你们了，要反贪污反腐败，你们把这些人打死了，就鼓励了贪污和腐败吧，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以后就腐败不不横行，现在都没法遏制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政府必须面对的事情，想逃也逃不掉的，对吧？30年来我们一直在为这个事情抗争，要求政府和我们对话，和我们 TM 母亲群体对话，这是我们一贯的要求。我们主张和平的理性的抗争，我们主张在法律的道路上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一直是在和平的理性的进行抗争。30年来我们不曾停息过，以后我们也不会停息。我们要求政府尽快的跟我们对话，包括媒体，我也希望通过各国的媒体呼吁各国有影响力的、有成就的、有良心的人们和各国政府的政要吧，都来敦促中国政府和我们 TM 母亲对话，解决这30年前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杀人的惨案。
最近这些日子有没有官方的人跟你们沟通呢？谈这个事情？
官方的人是有来过，现在跟从前的最大区别就是态度很大转变。我说他们以前是很蛮横的执法违法，很蛮横的来违法，因为他们来我们这来我这就其实说来我这里你是违法的呀，你是践踏我的人权，你是侵犯我的人身自由的。但是他们是下面的人，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也还是理解的。最近呢，他们是这些年来吧，可以差不多有10年左右十几年了都有，他们的态度变得非常好，非常谦和，非常恭敬啊。他说我不是来看你的，我们是来防记者的，我们是来保护你不受记者骚扰的，就这么一个口径。你要说有多大改变，就这么一个改变，表面的改变，实质上是没有改变的。
在他们看守的情况下，有没有记者突破他们的这个看守，成功的采访了您呢？
也有啊，昨天就有两个西班牙人过来，采访，但是后来他们出去可能就被他们值班的警官扣住了吧？他为什么怎么能够进来，我就不清楚了。应该一般进来，他们都是外，当值班的会问的，不知道他可能是真巧，还是他们吃饭去了，还是怎样？不太，反正是他们进来了。昨天进来了以后，大概他们也被那个。底下那个值班的警官扣了吧，扣住结果如何我也不知道。因为到了下午来了两个基层的警官，基层的领导吧，一个派出所的，一个是国保的，来找我，看看，说是看看我。我说你不用说那么好听，我知道你们是为了两个西班牙人的事情， 我说他们来采访了，我跟你讲的我的底线就是他只要找到我，我就接受采访，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也没有说出什么别的来，也就走了。
海外的这个很多人呢，在台湾，在台北啊，在聚会讨论六四事件，对六四30周年呢，也纪念活动吧。就这几天，就是很多很多人，包括一些六四的亲历者啊，王丹呐、吴尔开西啊，还有长安街上被压断双腿的那个方正，他们都出席了。
我跟他们在外面做的一些实际工作，我也非常感谢。比如说那个六四纪念碑的事情，我很感谢，因为有这么一个实体在那，谁也不要想赖掉这个六四的事情，对吧？不要想人家忘掉。本来也是不会忘掉的，但是有这个就更不容易忘掉。我也很感谢那些海外的为了六四一直在努力的人们，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剔除一些底线嘛，能够大家能够在一起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的惨案，能够做一些更有用的事情吧。那个另外我也很感谢你们这些记者，包括一些外国记者，正是由于你们那个坚持在这里传播这个事情，所以使得很多外国的新生代吧，他也会理解了解了中国这么一个惨无人道的一个杀奴行为和这个政权，这么一个杀人政权到现在都不肯面对、不敢面对的一种怯懦和一种卑鄙的行为。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八九民运六四屠杀3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这一最刺痛中国共产党当局敏感神经的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当局展开强力维稳，多位意见人士被下岗、被上岗或被旅游，还有的被失踪和拘留。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由赵婉成播报。
据网上消息，安徽前检察官、异议人士沈良庆失联一周后，近日被证实从5月16日起就遭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多次被抓的沈良庆经常在网上发表评论文章，并接受外媒采访。5月28号午夜，北京民主维权人士、新公民运动的活跃参与者张宝成被抄家和抓捕。据张宝成家人说，警察称是涉枪，但外界质疑张宝成被抓与他推特转发有关六四的帖子有关联。此外，北京维权人士追魂等6名北京宋庄艺术家5月28号下午在南京失联，电话和微信全都联系不上。据悉，这6位艺术家正在进行良心运动在中国巡展的途中。记者星期三晚间联系追魂的家人，被告知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中国资深自由媒体人高瑜的儿子赵萌5月29日傍晚向美国之音证实，高瑜当天已经被当局带走外出旅游，具体去处不明，会在晚些时候争取联系他。
完了，也没有给您留个信儿，什么微信啊，或者什么其他的。
没有，他给我留信让我喂猫的时候，我正开着车呢，没法给他回。我想晚上再联系了。
哦，就是不知道什么，您是那个儿子吧？
对。
他那前两天他有没有什么信儿说？
我就知道他要走，但我没定，我不知道他是哪天，我也没问，因为这两天我特别忙。
高瑜八九民运时担任《经济学报》副总编，因为参与学运，6月3日被逮捕，一年多后才获释。中国人权活跃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告诉《美国之音》，他将在星期四上午被旅游。
就肯定是要离开北京的，就跟往年一样，跟过去15年的状态都一样的。本来是今天就要走，但是他们那边有些事情，所以说是明天早晨走，然后6月5号的时候回北京。
张宝成，我看网上消息说昨天被抓走了，你还有知道什么其他人吗？
我这几天就是联系不上我的好朋友齐志勇，他是六四伤残者嘛，他因为有这个透析，他无法离京的，但我联系不上他，就是这个很奇怪，不知道他是不是被限制了，也很有可能他是被当局就是限制，比如说给他的电话设置人技术性的障碍， 啊，因为他是六四伤残者，所以说他的那个腿被锯掉了，这是一个活的证据嘛，所以是严厉的限制他在那个期间，比如说见到媒体记者呀之类的。
另外，北京维权人士李卫因为母亲生病拒绝离开北京，但是被告知将被上岗。
先上岗，这两天上岗，但是因为我这两天因为我母亲身体有病，我这两天在我母亲这儿帮照顾她，所以就可能会晚两天。您给我打招呼了，我不出去，但是给我上岗，我拒绝出去。
30年来，六四一直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政治禁忌，政府到现在对镇压期间到底有多少伤亡没有说法和解释，任何有关六四的信息都遭到了审查和删除，个人纪念活动都遭到了限制和警告甚至抓捕。中国当局将有关六四的记忆从一代人身上抹掉。有大量报道显示，中国目前绝大多数7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人没有听说过六四，即便知道的也多是通过了翻墙或者到港澳台以及海外以后才得知的。海外民运组织计划今年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尤其已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的将会非常隆重。另外，在六四屠杀后曾经有100多万愤怒的港人走上街头抗议的香港，支联会自六四以后每年都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要求平反六四的纪念烛光晚会，往往都有10来万人参加，显示港人拒绝遗忘六四的历史。由于近年中国政府加紧打压香港一国两制下两制的自治空间，限制港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令外界批评一国两制严重走样变形，民怨高涨。预计香港今年会有人数或创纪录的各种纪念活动。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VOA，
各位听众，六四30周年纪念日到来，北京学者陈潇雅所撰写的史书《八九民运史》全面记载了发生在30年前的六四事件，一些海外学者和流亡人士对此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另外也有些人对此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海涛你好。
啊，你好婉成。
对，谈到了六四，尤其是30周年即将到来，有很多的讨论跟省思哈。那么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民主运动以军队实弹镇压造成流血悲剧而载入史册，可是呢30年过去，全方位记载这段历史的只有北京政治跟历史学者陈潇雅，他写的这一本八九民运史目前可以说是有关这场民主运动的唯一史书啊。那么陈潇雅这本书最近一次是在90年代中在台湾出版的，那么现在这一次是民进再版，陈潇雅把这本书补充增加，然后呢重新修订，分成上中下三册，一共有135万字之多啊。那么受到在美的学者杨建立还有高法林鼎力的推荐，那听说六四30周年之际，有人却对这本书啊提出了批评的意见哈，您怎么看这个？
是这样的。那么当时呢，因为5月中旬，这个美国的这个维权组织啊，这公民力量，他们在这个华盛顿举行了一场新书陈潇雅的新书发布会。当时美国之音呢就此发了新闻稿，那么然后就把他这个新闻稿呢就作为报道形式上了推特了。那么北京的这个独立新闻工作者高瑜呢，他就在这个推特上就是跟推啊，然后对陈潇雅这本书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以后呢，高瑜也在不同的场合自己发推，谈这个对陈潇雅这本书的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那么高瑜呢，他的这个批评呢，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地方。他就说啊，这是陈潇雅这本书呢，没有正确的描述所谓这个幕后的黑手王军涛和陈子明的作用，说这个幕后黑手呢是北京当局呢给这个王军涛和陈子明贴了这么一个标签儿。然后陈潇雅的书呢没有很好的就是正确的论述这个标签儿，反而坐实了，就是高瑜认为啊，陈潇雅的书坐实了当局给他们这两人的定性，说他们是黑手的结论，坐实了这个结论。另外呢，高瑜还指控呢陈子明，就是这两个学者之一啊，陈子明、王军涛，陈子明和陈潇雅为此争论了18年。那么陈子明呢，在2014年他病逝了。 那么高瑜引用陈子明的太太王志宏的话说呢，说陈子明就是让陈小雅气死的。那么陈子明和王军涛当时是就中国的知识分子啊，然后六四之后呢被当局定性为广场上的幕后黑手，分别被判处了13年的徒刑。
嗯，那对于这样的这个严厉的批评哈，陈小雅还有什么回应呢？
是这样，陈小雅对这个对美国之音说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不打算和任何人就他这本书展开任何的这辩论。他说就是说，比方你说有人说是陈子明是被我陈小雅气死的，那陈子明是不是太周瑜了，就是周瑜这个三国演义当中那个周瑜啊，就是气量比较窄小被诸葛亮给气死了。不过陈小雅说呢，他欢迎一切言之有据的事实订正，他准备时刻准备修改自己的看法，但是如果他说认为没有事实的辩驳和攻击呢，他就不予理会了。然后那个高瑜呢就说，高瑜实际上自己也是八九民运人士，一个非常就是积极的参与人士，他后来为此多次坐牢，还因为还被迫上了央视来认罪呢。他说陈小雅这本书不光在于对王军涛和陈子明的定性上，还在于对赵紫阳，当时的总理赵紫阳，就是被邓小平他们整下台的赵紫阳，对赵紫阳的秘书鲍同，还有高瑜自己，对他们这样的一些人对他们的描述是非常不公平不公正的。那么反而对邓小平却使用了心存善念这样的褒词褒词来对邓小平采取了一种褒的这个状态，而对其他这些人赵紫阳鲍同高瑜他们采取一种贬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高瑜就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高瑜也算是亲身经历的六四的这个有关的切身的人士哈。那其他的人呢？其他人对陈小雅这个书有什么看法呢？
比方说流亡美国的这个前这个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所长严家琪先生呢，他就高度的这个推荐高度的评价这个陈小雅这本书。他说啊，陈小雅这本八九民运史是至今为止有关那场运动最完整和最全面的论述，对探究八九年的真相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还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退休教授周孝正，他现在也在美国来美国了，他说只有深刻的揭示历史才能够看到未来。杨坚立博士也是非常这个推荐这本书。总体来讲就是推荐的人要比这个提出意见的人比较多了。
对，也可以想象哈，假如六四这个历史没有这本书的话，恐怕一个很大部分的真空啊。
是 是。
好，非常谢谢海涛在我们节目中谈到了有关于陈小雅最新修订明镜再版的八九民运史。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中贸易战火花四溅，国际舆论场也被点燃。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主播刘欣与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主播翠西里根星期四就贸易战进行了一场岳阳辩论。说是辩论，但是在观众看来更像是一场问答讨论。两人就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关税制裁以及中国经济体制等问题进行对话。这场播出前就备受关注，被称为中共党媒对决美国川媒的舌战，是否如愿像预期的那样轻，是否像原先预期的那样是精彩激烈，谁是最大的赢家？那么，澳门大学传播系讲座教授赵树新博士认为，在辩论中或问答中，刘欣似乎比里根前后一致略胜一筹。
有的时候呢，甚至这个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可以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思维，这一点呢，在确实里根的身上体现的特别这个明显。我以后会把这一段他的前前后后的这个表现作为一个上课的一个材料了，专门来讲我 我提倡我主张说的一个理论，那就是所谓哑铃螺旋。那么这个里根呢，在这个这次讨论或者采访之前的那段表现，大家在网上都看到了，非常的情绪化。那么今天呢，这个在跟这个刘欣这个讨论的时候呢，另外他的这个翠西里根的这个另一面就体现出来了啊，显得相当的礼貌啊。这个一开头就讲我也不要这个贸易战啊，这跟以前他的这个这次约所谓约架之前的这个说的话明显是冲突的，但是他这样做对他是有利的啊，这是一个好事情。那么讨论之后呢，后来这次采访的 Michael Pillsbury 的时候，他的另一面又体现出来了。而这个刘欣呢，就显得因为也有可能，因为他只是这个事后他没有在一个另一个另一场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至少前前后后这个约所谓约架之前和约架中间这次讨论中间，他表现的是都是那种相对比较理智、比较平静、比较说讲事实这么一方面这么一种思维。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双方都是赢家。尤其是刘欣跟那个翠西就是说讨论的中间双方都表现得非非常好。相对来说，因为刘欣前后的表现比较统一啊，然后呢事先各方对他的预期，尤其是美国方面，包括翠西里根中间他体现出来的对刘欣的这个预期比较低，相对低。那么所以呢这个刘欣的这个赢面更大一些。
那么澳门大学传播系讲座教授赵树新博士认为，在刘欣与翠西里根的辩论中，刘欣比里根略胜一筹，但是在另一方面，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巡则认为刘欣是略逊一筹。刘欣把一袋米中几颗老鼠屎和一袋老鼠屎中几颗米混为一谈，张巡说：“
我认为刘欣这个回答呢是他最糟糕的之一。第一个呢，他采用一贯的大外宣的这个中国的一种把就是说一袋米中有几颗老鼠屎和一袋老鼠屎中有几颗米这个混淆。那么中国的从报告各方面确实证据。”这个每年有6000亿美元美国的损失，中间87%来自中国，还不包括啊这个间接损失和专利侵犯。所以这么大一个这么他与美国的个案他混在一起，能相比吗？这是他本身来讲，美国政府肯定不美国这边听众肯定不买账的。另外一个呢，他这个说这个把翠西里根说成是一种对中国人和中国人民的和中国的攻击，这也是不对的。大家整个访谈听下来，明显里根对的是中国政府、中国的执政党，而不是中国人民，这点不用说，他只是说这方面偷梁换柱。另外一个呢，他承认了有偷盗行为呢，这点我相信他的领导对他也不满意的，对吧？这是差评。所以说呢，这个是两边不讨好的。
那么对刘欣和翠西里根的辩论，观众是怎么看呢？澳门大学传播系讲座教授赵新树博士认为，这全要看观众在辩论之前是抱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说虚伪说的太过分了啊！这个刘欣，我的这个观察，他也没有从来没有说过零关税不可行。这是解读出来的这个一个观察。这个刘欣这个承认，就是说他就是这个公开的宣称，他就是很强调最后零关税是一个好事情，而且在这一点上跟翠西里根达成了一致，这是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这个毕竟不是一个谈判啊，就是双方实际上都不代表国家，这一点我要强调，不要以为因为刘欣是中央电视台的，他就必定代表了中国政府。如果他有个人有任何观点，那就是撒有个人的观点，那就是撒谎。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这场评论，就不能得到里边一些非常有益的一些信息。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作为个人 达成一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嗯，
那么至少就是说给我们一个期望，就是说为两个国家政府的谈判也有可能还是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那么刘鑫在辩论中表现究竟如何呢？独立时评人张巡认为，刘鑫的彬彬有礼的表演是他的所谓的快感策略的一部分。张巡说，
这个里根背后有一个高手，就后来他请出来的 Michael Pillsbury， 他说了一句话，说中国人最擅长用什么呢，他叫 pleasant strategy， 就是叫做我会翻译成快感策略，也就是让你感觉特别舒服，特别好，特别有礼貌，彬彬有礼，各方面都好吃好的好喝好招待，但是最后呢什么也不承诺。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今天呢等于说刘鑫昨天晚上刘鑫等于用他自己的这个亲自的表演来让美国观众媒体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快感策略。
嗯，
那么他这种就是
我们先让张巡先生说完，赵博士您稍后可以说明好吗？张先生您说。
好的，就是说他这种访谈，无论是辩论也好什么也好，最重要这不是选美比赛啊，这也不是大专辩论会，这是一个就真刀真枪的就中美实质性问题做的实质性访谈。而在实质性问题上，刘鑫不过是在背课本啊，背这个宣传词儿。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要求墨西哥10天内阻止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向北进入美国，否则将对所有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晚上通过推特表示，6月10号所有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产品将被加征5%的关税，直至非法移民停止经墨西哥进入我们的国家。特朗普总统还说，如果非法移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关税将逐月上升，10月1号前可能升至25%。特朗普总统在稍后发表一份声明说，墨西哥对这个大规模的越境浪潮的听之认知造成紧急状况，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构成极大的威胁。墨西哥有严格的移民法律，可以轻易制止非法移民潮，包括将这些人遣送回他们的本国。墨西哥负责北美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西德说，这样加征关税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他对记者说，如果这个威胁兑现，情况将十分严重，一旦关税实施，我们必须做出坚决的回应。特朗普总统一直指称墨西哥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制止中美洲国家的非法移民经墨西哥进入美国。5月30日，美国副总统彭斯访问加拿大，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商讨两国贸易关系与两国关系。星期三，特鲁多总理签署新的美墨加贸易协定，送交加拿大议会。在举行双边会谈之前，特鲁多总统说，他将与彭斯副总统讨论受到中国拘禁的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8年12月1号在加拿大被逮捕之后，中国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罪名逮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另一位与朝鲜有特别高级别接触的加拿大商人斯巴福也遭到逮捕，两人遭到拘禁，至今已经超过6个月。在双边会谈之后，彭斯副总统与特鲁多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美国与加拿大坚定地站在一起，拒绝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以及斯帕福在中国被错误的拘禁。我们呼吁中国立即释放两人。 中国的举动有损于他的国际声望，并让所有遵守法治的国家都深感关切。彭斯副总统在记者会上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两名加拿大公民。特鲁多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将与理念相同的国家站在一起，致力确保规范被遵守，而价值观也被维护。各位听众，星期六六月一日是国际儿童节。中国广东省的一些学生家长向当地教育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发出申请函，要求他们根据中国新修订的信息公开条例，公开校园食品安全监督信息。有法律人士表示，中国普通公民依法获取信息的意识日益加强，但解决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关键在各个监管环节到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详细报道。
星期四五月三十号，广东河源市两名中小学学生家长欧阳牡丹和张国斌到当地邮局向广东省教育厅食品药品安全监督局以及广东21个市的教育局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督局发出要求他们信息公开的申请信函。广东省河源市是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地级市，位于广州市东北部大约200公里处。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四川、广东、湖南、衡阳一些省市校园的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社会的关注。其中四川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霉变食物导致很多学生经常拉肚子、呕吐等，引发了大规模的维权和抗议事件。3月13号，数千名学生家长在学校门口示威。面对群情激愤的家长们，当局一方面查处成都温江区教育和市场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另外一方面也动用了大批警力，暴力驱散抗议的家长们。欧阳牡丹和张国斌联合签署的这封申请公开校园食品安全监督信息的信函，要求公开学校食品安全信息公布机制，公开今年4月1号至5月31号期间违反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的中小学、幼儿园或该校食品安全相关工作人员、负责人的处分记录，以及公开违反有关规定的中小学、幼儿园的处罚记录，包括责令、改正、警告、罚款等信息。申请信函的签署人之一欧阳牡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霉变食物曝光之后，他对在一家私立学校上学的孩子的食品安全和健康非常担忧。他说他的孩子住校，每天吃学校的饭菜，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学校的食品有问题，但是他希望能从有关部门了解更多的情况。
因为我小孩也正在读书嘛，然后现在最近频频出现这个校园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食品中毒各方面的问题嘛，我们就提出了要那个嘛，要当时提出那个信息要公开嘛，然后说比如说对那些已经出现了这个食物有问题的那些处理意见什么的也要公开嘛。
这封申请信函的另外一名签署人张国斌对美国之音说，
最近呢就是说四川的一个校园的食品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还有广州啊就福建呢都出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是说都有这个知情权，然后我们也是关心着这些现在读书的这些小学生啊，或者中学生啊，包括幼儿园的这些小朋友。
中国从今年5月15号开始实行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第27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获取相关的政府信息。北京律师刘晓元说， 作为学生家长，要求教育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公布相关的信息，是他们的公民法治知情权意识的体现。在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霉变食物发生之后，中国当局加强了食品安全风险严防严控的力度。教育部和国家市场监督总局4月1号开始施行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对学校食堂设备设施、人员管理、食品采购、进货查验、食品贮藏、加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等作出详细规定。刘晓元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包括学校的食品安全事件，关键问题出在监管方面。
我个人认为问题的重心在于有这样的规定，那么实际中执行的时候有没有到位，对吗？有这么严密的规定，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些问题呢？什么原因呢？这个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刘晓元说，中国政府非常重视食品安全，已经出台了很多法律和法规，关键是如何监管。他说，学校的饭菜从采购、加工、烹饪、储藏等每个环节必须要到位，环环相扣，环环监管，才能做到万无一失。这是欧阳牡丹和张国斌第一次依据当局的有关条例要求公开相关的信息。欧阳牡丹说，他们是依法获取有关信息，他们背后有很多学生家长的支持，而他们也没有触动有关当局的权利和利益，这事关孩子们的健康，因此他们并不担心当局会因此迁怒于他们，对他们打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目前是美中贸易战当中的一大焦点。在美中贸易战中，稀土似乎将成为下一个目标。有军事专家说，中国威胁动用稀土来卡美国，和美国切断华为供应链的手段如出一辙。不过杀手锏的效益将逐次递减。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日前再次表示，稀土资源将优先服务于国内需要。官媒人民日报的署名国际署评说，面对美国挑起的对华经贸摩擦，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原则立场。美方一次又一次宣布加征关税，中国一次又一次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该报还说，美方想利用中国出口的稀土所制造的产品反用于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民绝不答应，并说勿谓言之不预。报道援引《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推特说，中央领导人正在认真考虑以稀土为武器反制美国的做法。香港《苹果日报》说，人民日报为稀土助战，稀土股上涨25%。南华早报日前报道，特朗普政府早先扬言对中国进口美国的稀土产品加征关税，但目前尚未实施。不过美国对其他中国产品的大幅关税正在发挥作用。路透社援引对华贸易专家的话说，假如美国对出口美国的稀土实施新的限制，很可能效仿美国的做法，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理由。法新社说，华为星期三发起了一场司法战，向美国法庭提交简易判决动议，试图推翻2019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禁止联邦机构从华为购买产品。华为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动用国家机器来打压华为，称美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华为构成安全威胁的实质证据。台湾军事专家郑继文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若动用稀土，和美国对华为采取的行动是一体两面，不过最终效果都将递减。他说，
短时间来讲，
那确实是中国可以拿来与美国进行一个磋商，一个筹码。哎，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体两面哦。如果说就像川普、特朗普，这个对华为会对中国产业进行的一些，你可以姑且称之为这个贸易战。哎，你这些作为来讲，毕竟会迫使对方做一些调整。
是。
那短期有一定的效果，但长期以后，如果对方整个调整到一个，就是调整到位。哎，那你以后要用这种手段对对方这个要求对方就范，或者拿来进行一个某个制裁，它这个效益会递减。
是，
也因此这个一种工具，那通常都不是人家这个可以很频繁、很任意的采用，那都作为一个杀手锏来使用。不过就像七伤拳一样，你伤人一千，自损800，也自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资料显示，稀土或称稀土元素是17种化学元素的合称。可知稀土元素不易形成大规模的矿区，因此只能够大量挖掘后筛选过滤，加工过程环境污染严重。除中国外，美国、印度、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马来西亚等很多国家也拥有可开采的稀土资源。不过全球大约90%左右的稀土目前是中国生产，美国依赖进口中国稀土。鉴于这种情况，郑继文说，
现在如果决定要进行这个来源的这个转移，那短时间可能会比较多的困难，因为转移你整个供应链你需要一些时间建构，包括相关的开采、相关的供应链的稳定等等。也只在这个部分，稀土确实，如果说中国全面禁止稀土对美国或者一些重要国家这个输出的话，那确实会这些国家的一些高科技产业哦，哎，那造成一些这个很不小的麻烦，尤其是稀土广泛用于像这个国防工业，乃至于电子这个产业等等。
报道显示，美国国内对中国切断或者限制稀土对美出口忧心的同时，已经开始紧急寻找稀土的新来源。南华早报说，澳大利亚的林纳斯集团最近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蓝线集团签署稀土合资生产备忘录，建成后，该厂将是中国以外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基地。该报题为《肮脏战争》一文说，澳大利亚公司林纳斯集团在马来西亚的关丹经营稀土开发。马来西亚政府目前强化发放生产许可证对治理污染环境的要求，林纳斯需要调整生产，因此担心会影响对西方国家的稀土供应。不过将部分生产转移到美国是这家公司的战略调整，而且并不影响目前在马来西亚的稀土生产运营。该报还援引林纳斯集团最近的声明说，美国多年来没有稀土筛选分离的生产能力，不过同德州蓝线集团合资项目将能够确保美国公司可以通过使用本国的资源继续获得所需的稀土材料。另外，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支持和鼓励美国境内的稀土生产，美国多家物资回收企业也在努力开发新技术回收稀土金属，尽管有专家认为回收稀土并不经济和现实。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